我们现在借着宣读主的话来一同来敬拜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跟第十章，能不能请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它。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先读第十二节十三节。如果您是两栏式的圣经，是在234页。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好，找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请。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好，我们第二处地方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跟31节。第十章我们先念23节、24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好，找到以后还是请我们同声来念，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我们再念第31节，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就攻读主的话到这里。今天早上黄子佳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他的题目是基督徒行事准则。我们就请黄牧师。
任何人行事都有准则，基督徒更有准则。比方说，如果碰到红灯，我们就要停车，绿灯就开车，黄灯请问是怎么办？开快车啊。照理说黄灯是准备停车了，除非你走到一半再开过去，这是准则。那么开车一般是开右边，从右边开，除非你住在英国或者跟它有关的一些国家，开左边。我记得向左边开向右边开，我好多年前了，还在读书啊，在芝加哥读三一神学院啊，有几个香港的侨生，我们在一起常常出去啊，那开车出门，这个香港同学讲的国语真是很难懂啊，他说我们在美国开车向右驶。我们香港开车向左驶啊，他说你们台湾来开车哪一边驶啊？我说我不驶的啊，开车好好开啊，向右向左啊，这就是一个原则，一个准则，怎么走啊？那基督徒到底有没有生活基本的准则啊？那么有的啊，今天早上。我要从刚才读的圣经，保罗讲了3个很要紧的准则，凡事都可行，不过有准则，若没有准则，凡事都可行，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保罗这3个原则，各位都要记住，掌握住，在我们的人生行事为人就不会差错啊。那么第一个准则是在第6章里面，我们刚才念了之后啊，不知道各位的印象深刻不深刻啊？第六章 这两节他所强调的重点是跟自己有关，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两样都要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是为主，主也为身子。这两节它是强调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凡事都可行有一个原则，但必须对自己有益处，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第一个准则。凡事都可行，如果对你自己没有益处又被他辖制，就不要行。对自己真有益处又能够不受他辖制，而我们可以管制，那这是可行的第一个原则。然后到了第十章，保罗又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不过要造就人，不求自己的益处，能够求别人的益处。凡事都可行要对别人有益处，对别人没有益处，不能够帮助别人造就别人，什么都不要行。当我们行事为人想到别人得好处，别人得造就，这是可行的原则。不过最后，然后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所以无论做什么，或吃也好，或喝也好，或行任何的动作，都是荣耀神而行，都对神有益处。凡对神没有益处，不能够荣耀神的，就通通不行。所以这三个基本的原则是一个基督徒在今生过日子生活行事为人基本最要紧注意的事情。简单的，如果次序的重要性应该是倒过来，荣耀神是第一，能够帮助人造就人是第二，能够帮助自己得益处是第三。如果基督徒行事为人准则简单说是六个字，荣神、益人、益己。你能够掌握住荣神、益人、益己，今生就不会出太大的差错了。那现在我来跟各位分析一下，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凡事都可行这一句话，在保罗之前就已经很多人在讲了，特别是在希腊，因为在希腊哲学家里面已经有相当多的哲学家就强调如何能够达到凡事都可行那一种自由，一种真的自由。希腊哲学注重追求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知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哲学就是爱好智慧，所以翻成英文philosophy， 它原来的希腊文 philo 就是爱的意思，sophy 就是 sophia 智慧的意思。希腊哲学一面追求知认知宇宙，产生宇宙论，认知知识的来源，产生知识论。所以苏格拉底强调认识你自己吧，知道人，知道这一切，这是哲学追求的一个范畴。不过慢慢有一些强调不仅是知识重要，行为更重要，能够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真正活在我们每一天活生生的生活中有功效，那一种是重要的哲学。 啊，所以在苏格拉底之后，有一些人非常看重行为的啊，怎么行，怎么达到凡事都可行啊，能够在行为上超脱啊，那有几个重要的派别，比方说，连续苏格拉底下来是全儒主义啊，啊，全儒是我们把它翻出来的啊，因为这一些讲哲学的人在一个地方啊，那个地名叫做白泉啊，那他们是一些注重生活，看见很多讲哲学的人生活奢华宴乐，看到许多追求功名利禄，虽然在研究很多宇宙的知识，在人生的路途上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全儒主义他们过一种流浪贫苦甚至乞讨的生活，要回归自然，要达到让良知能够完全的发挥，能够真正在精神道德境界达到喜乐和满足啊。所以这个全儒主义以后就影响斯多亚学派啊，斯多亚学派是禁欲学派的代表。好，不管这些都是希腊哲学影响很大的，而哥林多离开雅典不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许多人也喜欢研讨这一希腊哲学的思想。那这一些人他们强调凡事都可行是有一些前提的，不像哥林多人他们追求凡事都可行结果走偏了路，他们前提是什么？比方这些全儒主义，他们真的是不求荣华富贵，他们是不满意于奢华宴乐，他们是不要功名利禄，他们是不爱物质享受，他们认为要克制私欲，所以越冷他们想就越不穿厚的保暖的衣服让它更冷，越热去越晒太阳，如果越饿就越不吃，让这种欲望的一种满足达不到来克制他们自己。他们啊，一个最有名的人物是希腊亚历山大很佩服的哲学家啊，叫做 Diogenes， 这一位很有学问很聪明的也是全儒学派，希腊亚历山大皇帝也跟亚里士多德学很多哲学啊，所以就很喜欢啊跟他来往，他就有一次要去请求 Diogenes 来帮他治理国政啊。那么他在做什么呢？这个 Diogenes 他是全儒学派的啊，他甚至把自己称为犬当作狗啊，他就正坐在一个木桶上面晒太阳，在那边啊默想晒太阳。亚历山大皇帝跑到他身边跟他讲话，结果把太阳挡到了，说你有这么多的学问，你有这么好的才华，何必坐这边晒太阳，你跟我到王宫去，你帮我治理这个伟大的希腊帝国。 Diogenes 啊也不理他啊，看他讲半天老不走，以后跟他说，哎，你把我太阳挡住了，你让开一点好不好啊，把他赶走啊，不理这个国王邀请他啊。这个故事是什么？是说当这些人讲凡事都可行是有前提的啊，他们的内心在追求另外一种境界啊，能够达到不被引诱了，不被这些物质功名利禄奢华宴乐以及享受所引诱。那么这一种的背景，如果在这样追求下他们这样讲还有那么一点道理，然而哥林多人却是在胡作非为中间，凡事都可行，所以你看哥林多书他们结党纷争嫉妒恼恨啊，告状甚至犯淫乱啊，还在那边有这样大的一种胆量说我们凡事都可行啊。保罗 接下来就劝告他，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要受他的辖制。身体跟食物，身体跟淫乱，这都是很要紧人的一个欲望的问题。人的食欲，人的性欲，如果不在神的看顾保守，不知道一切是为主，不知道主要保守我们来引导我们，会走偏差了路。这是一个可能的背景，影响哥林多人凡事都可行的偏差。那有一些研究认为，另外一个可能性引起哥林多人强调凡事都可行却走错路的，是误解了保罗对于基督里自由的判断。因为过去犹太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要守律法，要守安息日，要守割礼，他们吃的肉是必须洁净，必须跟偶像完全没有关联的，要守节期、月数等等。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些都不必了，我们不要那样行了，我们可以吃各样的肉，市场买的肉都可以吃，都可行。我们不一定要在安息日做这样，或者不可以做这样，凡事都可行。有些人在研究，哥林多人误解了保罗所讲不在律法限制之下得称义，得着基督里自由的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误用之后嫉妒、纷争、恼恨、告状、淫乱，认为凡事都可行，他们认为无所谓，在基督里的自由所带给他们的是连道德上面违背神的旨意都是无所谓。这是哥林多人不了解神最基本的一个行事生活准则。神的要求是身体是为主，主是为身体，主的盼望让我们所行能够对自己真正有益处，对自己不受他的辖制。常常有人会问基督徒一个问题，说我如果要信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你们基督徒说信耶稣不可以抽烟，那我从小都有抽烟的习惯，那我怎么能够做到不抽烟呢？是不是我抽烟就不能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现在回答说好了可以抽烟，那可能他就放纵于抽烟，凡事都可行。如果我们说不能抽烟，他一个是不来信耶稣，或者他慢慢去研究发现圣经也没有哪一节说不可以抽烟，那个可不可以抽烟这变成好像一个问题了。其实问题不是很难解决的，如果你有朋友他说我还在抽烟我现在不能信耶稣，你可以大胆跟他说基督徒可以抽烟，你抽烟信耶稣这个不会有冲突，以后慢慢跟他说你一信耶稣以后你会不想抽烟，你会不爱抽烟，耶稣会帮你把烟戒掉。我们知道英国一个最有名的讲道传道者一般给他取名外号叫做讲道王子好几个王子有一个最会查经的叫解经王子，一个最会讲道叫讲道王子这个解经王子就是 Campbell Morgan 摩根请你们猜一下最有名的讲道王子叫什么名字叫斯布真这个 Spurgeon 斯布珍非常会讲道，在英国是不但英国有名啊，全世界都有名。他是一个抽烟的人啊，这个牧师很会讲道啊。那为什么抽烟啊？这个牧师准备讲道不太容易的啊。啊，各位没有做牧师不知道啊，是真的了哈。这个礼拜讲完，下礼拜还要讲，那都要常常准备，所以晚上都开夜车啊。他白天很忙嘛，很多事情呢、啊，晚上就要在那边读经、默想、祷告啊。白天已经很忙了，那晚上再开夜车，很自然会打瞌睡啊，在那边看书就会睡着了啊。所以他就抽烟习惯啊，那么他就一面啊思想。就会一面抽烟。那么斯布珍是基督徒，是好基督徒。那如果我们问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那怎么回答啊？那连他都抽烟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做正确回答啊。我先就是告诉各位，如果这种事情啊，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如果有人为了这个问题不能信主，你跟他说啊，你可以抽烟，但是你还是可以信耶稣啊。那我等一下要告诉各位，以后斯布珍不抽了啊。为什么不抽呢？这个原因我等一下再讲啊。啊，他后来不抽了，他一直抽烟的啊，而且烟是很重的，抽烟啊，以后不抽了啊，这个原因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我个人赞成不要抽烟。你抽了烟，你抽烟可以信耶稣，信耶稣之后，耶稣帮助你不要抽烟。为什么不要抽烟？因为抽烟对身体有害，有百害无一益，唯一的益提醒让你提神不睡觉啊，那个没有好的益，你不睡觉明天还要补回来，你不补回来身体受亏损。抽烟本身就带来肺癌的很高的几率，不管医生啊这样一再宣告，甚至连烟的盒子上面都告诉我们了，抽烟会有肺癌的危险，所以对身体没有益，我们就不要做它。我想斯布珍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啊，那个时候医生大概还没有搞很清楚肺癌跟抽烟的关系啊，如果他知道，他早都不抽了。那么他不抽啊，是另外一个原因，我等一下讲哈、啊。我一直先预告一下，你们等一下注意听啊，他为什么不抽了啊？他这么抽烟这么厉害就不抽了。抽烟不好，是因为对身体有害。按照圣经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对你没有益处的，你去伤害身体是对不起主，因为身体是为主，我们的身体主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是神借着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你把身体弄坏了，我们对不起神，对不起主，我们就不要抽烟。那么另外食物跟杜甫啊，我们也要懂得节制啊。美国文化最近有一些怪胎啊，怪胎之一就是 all you can eat 那一种啊 grand buffet 啊，那种哇几十样还有几百样的啊，这些让你越吃越胖，所以美国胖子太多了啊，胖子多都没有好处的。产生啊心脏病越来越多，高血压啊，这个对身体的害处太多，所以一面花钱吃，一面要花钱去减肥啊，要去参加各种健身房里面的运动啊，运动然后又去吃，这是完全不恰当的啊。啊，人实在有的时候很矛盾啊，很多医生都劝告，特别在美国的这些人啊，要多多运动，不要忘记运动啊，要有三不政策啊。第一不啊，不要多吃啊。第二不，不坐电梯。第三不是停车不要停太近啊， 不停进处啊，三不啊，这个很多美国医生劝病人的啊，不要多吃啊，不要走电梯啊，不要坐电梯，要走楼梯啊，不要停得太近啊。我想不要多吃啊，所以以后我有肯定都不要去啊啊。这个第二个呢，电梯在洛哥没有问题啊，我们这边电梯是有，我从来没有坐过的哈，因为太慢了哈。那个电梯是给运货的，你们在上班的地方啊，请你走楼梯，不要坐电梯啊，除非是十层以上的哈。那停车尽量停远一点啊，不要停太近。我说人为什么矛盾啊？因为我有高血压，我的医生说你要运动，问我到底一天运动多少，我说啊，这个很难讲啊，大半是没有。他说没有不行啊，他要我那去买跑步机啊，回家好好运动，我就去买跑步机了啊，我就带着太太开车开到这个啊，到处找，又找到 Sears 有，听说 Sears 有，我就开到 Sears 去，我要去买跑步机的啊，回家要跑步的啊。医生说一天至少30分钟，30分钟到45分钟能够出汗要跑，结果我就到处在 parking lot 转，为什么转呢？我要找一个最靠近那个门口的 parking space 啊。以后太太跟我说，哎，你不是要买跑步机吗啊？你回家天天要跑，那边已经有 parking space 远一点，为什么不停那里呢啊？就现在开始练习走路啊啊！我就觉得哎，真的很好玩。买跑步机却不想走路啊！以后买回家，我只跑了一个礼拜，已经买了半年了，现在放在 basement 都没有再动过啊！顺便提醒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来教会啊，我们有机会可以运动。第一，如果你 park 在 best foot 啊，可以走大概10分钟啊；如果你 park 在最那一头的，大概走3分钟啊，你至少可以有点运动。让我们啊身体健康，而且解决教会的 parking 问题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我们不要受辖制啊。这个烟会辖制人，所以我们也不要受他的辖制啊，不要抽烟啊。这个酒也是一样啊，这个酒啊，我们也要很注意啊，酒。喝一点点啊，或者身体不好啊，这一种酒叫提摩太酒，那是有圣经根据的啊。你肠胃不好，喝一点没有关系啊，或者参加婚宴啊、宴席啊，那么喝一点酒，这个叫做迦南酒，也有圣经根据啊。我以前是这个滴酒不沾的啊，从小到大。受的教导是不可以喝酒，所以我不喝酒的啊，从来不喝酒。连我结婚的时候啊，我请客很多啊，很多人，所有桌子都是汽水，没有酒的啊。人家问我们要跟你敬酒，都没找不到酒啊，那都是喝汽水啊。以后有机会到欧洲啊，到以色列各地，哎，一到欧洲啊就很麻烦。正式吃饭啊，基督徒家里啊吃饭，你要吃红肉，他给你配红酒啊；你要吃白肉鱼，给你配白酒啊。好像没有酒，那个都肉都不吃的啊。那我就啊做客也不好太怪啊，就尝一尝。我觉得这好难喝，这酒什么好喝啊？这个酒都是好像喝的很难喝，不过就应酬也就喝了啊。那以后啊到了以色列。他们那边也是出产葡萄酒很多的啊，那边的牧师还告诉我说，以色列犹太人每一次吃饭都是喝酒的啊。他说他相信主耶稣在地上与门徒们吃饭也是喝酒的，喝葡萄酒啊。我没有深入去考证了，大概是如此啊。以后慢慢改变一点，所以改变一些就是某些状况之下可以喝酒。你如果吃饭，你偶尔掺一点酒开胃啊，喝一点酒来帮助，那是可以的啊。但是千万不要醉酒，千万不要过量啊啊！ 如果被酒一控制，你这个人就完全失去了你的理智啊。这个我有经验啊，我这个经验完全是冤枉来的啊，但是要跟各位分享啊。这个大约啊很久以前啊，那时候我住在 Saint Louis， 我到纽约看朋友，夏天我跟师母就开车一直开到纽约啊，那是夏天很热，结果一到我朋友家啊，朋友很高兴就接待我们欢迎啊，然后坐在客厅里面，他就马上去找冰箱说给你找汽水给我喝啊，我说好，找了半天他汽水正好喝完了啊，结果没有汽水，他说哎，我有一样东西很像汽水啊，就是啤酒啊，一罐啤酒，他说这个啊你就喝吧，跟汽水一样冰凉的啊，我说好吧，我就喝啊，哎，真的像汽水味道，对不对啊？那个噗噗喝下去，哎，很舒服啊！我那个热得不得了哈、啊，结果一罐通通喝下去了，一下就喝完了，跟喝这个 Sprite 一样喝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啊，喝下去没有一两分钟，我居然就昏倒在沙发椅上起不来了，真的昏过去了啊！哎呀，我的朋友吓死了，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中毒了什么哈、啊？哎，我真的昏过去了，这起不来，怎么样也起不来。以后过了好久才醒过来了啊！哇，他们也放下一颗担子哦，这怎么不得了？一下死在我家里怎么办啊？那从此之后啊，我看到啤酒就有恐惧症啊，我都不大敢喝啤酒。那有人跟我说，大概是你太热，肚子又空啊，这么一罐喝下去呢，太厉害了。那么酒要小心。不小心的话，酒精的力量就会控制我们啊。但是如果你是喝一点点，你有这种身体的需要啊，为了开胃等等的啊，你自己要控制，要很小心。不要受它的辖制。如果你发现有东西辖制你，你就要注意了，就要注意啊。特别跟弟兄们讲啊，前不久这个美国这个最热门的 NBA 篮球比赛啊，大概很多弟兄们爱看的啊，其实我也很爱看啊。你看那个，听说总决赛啊，坐在第一排那些票价几千块美金呢、啊，啊，我从来没有，我绝对不会花那个钱去买的啊。第一排那个几千块美金啊，那坐在最高的也是很贵的票价。总决赛啊，二十几亿人在看，全世界啊，真是很热闹。但是如果这个决赛球赛是在礼拜天早上啊，也就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请问看 NBA 还是来若哥啊？请你们回答。哎呀，真是太好了哈、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不受他的瑕疵。若哥教会很好玩啊，我喜欢球类运动，也年轻很喜欢运动啊。我本来是不喜欢那个橄榄球的，我说美国这个橄榄球太野蛮了啊，哪里像打球嘛，撞来撞去把你撞倒然后往前跑，所以我本来都不喜欢橄榄球。哎，以后啊在这边一段日子慢慢看着就很好玩啊，看就喜欢看了。以后回台湾去了，回台湾他每一年一定会转播这个 Super Bowl 啊，其他很少的了，偶尔一两个转播。每一年最后一次总冠军赛那个Super Bowl 一定会转播的。那我在台湾的时候都会看那个 Super Bowl 转播啊，很有兴趣。结果四年前来到若哥啊，我真没想到这个若哥的这个规矩很奇怪啊。每一年正在 Super Bowl 比赛的那个时间，是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所谓的 Pulpit Committee 啊开会的时间啊，每一年都这个时候啊。哎，这么巧啊，这个若哥的长老们都不看 Super Bowl 的哈、啊，不喜欢看球的，每天的比赛就开始去了。那我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哎，怎么这个时间啊？后来我就想，那就只好放弃吧啊，不看了啊，一年不看的。两年也不看了，三年也不看了啊！去年我不晓得怎么搞的，安排这个聚会的不晓得是小师长老还是牧杰长老， 大概突然悔改了哈、所以把那个聚会时间提前了，提到下午聚会就开会，到了晚上就可以看球了哈、所以去年有看球。如果真的有冲突，你能够放得下，这个叫做不受辖制。如果你受他辖制，那个就不要行，凡事都可行。如果受辖制，我们就要拒绝，就要跑开。所以第一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要对你有益处，还要能够不受他的辖制，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能够让主的心也喜悦也同意。身体是为主，主是为身体，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凡事都可行，要对别人有益处，这是更高一层的原则。在上下文的背景讲什么？讲到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保罗明白告诉弟兄姊妹的，我们不可以参与偶像崇拜，所以偶像庙里面祭祀礼仪有份的祭物不可以吃，你不能在庙里面那个有偶像崇拜过程有份的，那个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吃的。但是在当时哥林多，如果去街上买肉回来，很多肉是祭过偶像之后他们拿出来卖的。那保罗说，你根本不要问了，你到朋友家去做客，你不要问这个肉祭过没有，你的良心平安你就吃了，根本不要问。所以我们良心刚强，信心刚强的就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个时候祭过了，现在不是在祭偶像过程，买回来我们可以吃，这是保罗教训。但是有一种状况不要吃，如果在座有人他良心软弱，他的信心不足，他害怕这样吃是不是跟拜偶像有份，当他一问你的时候，你就为他的良心你就不吃了。这是上下文的背景。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但是要对别人有益处。万一我做什么事让别人受害，让别人受损，我就绝对不做。现在我就告诉各位，为什么施布真后来戒烟？因为有一些卖香烟的商人就做广告，把施布真抽烟的相片跟香烟广告放在一起，然后有人就说，哎，我们看到你的广告啊，所以我们也去买烟抽了啊。施布真觉得他这样不对了，他说，我原来是自己以为可以让我提神，让我可以好好思考，想不到我这样做却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要这样做，所以他从此戒烟，他不吃烟了。若是我们所做的不能够对别人有帮助，你要拒绝。曾经有一些伦理教训，只要我们所做出于爱心你就可以做啊，但是这个不完全，爱心还要有智慧。光是爱心对别人没有益，你做了之后也是不好的结果。举个简单例子啊，每一次又到篮球了啊，篮球又是 NBA， 每一次看 NBA 我都希望我太太也看，可是常常希望落空，他不爱看的。他偶尔过来我就跟他介绍，我说这个矮个子啊是今年的 MVP 啊，他叫做 Everson 啊，他是打得非常好啊。我说另外这位大胖子啊，那就是去年的 MVP 啊，就是这个Shaq O'Neal 啊。我说另外一个啊叫做 Kobe Bryant 啊，他就是第二乔丹。我都还没讲完他就跑掉了，不听了哈。我讲这干什么？我不懂讲什么哈。虽然我有爱心要帮助他，了解啊这个美国的文化嘛，可是对他没有益处。 他听了之后伤脑筋啊，就跑掉了。如果你要对别人有益处的事你能够去做，才产生适当的果效，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保罗强调最要紧的最高的原则，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都借着我们把神的荣美，把神的正直、良善、恩慈、公义、谦和、智慧彰显出来。神他的目的借着人彰显荣耀，从创造开始就是如此。他为什么造人？他要人像他，照他的形象。人在地上应该把神表达出来，把神的真理、圣洁、美德表达出来。所以一个人在地上生活的第一个主要目的是荣耀神。我想各位知道教会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信经，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亚他拿修信经等等，那近代很有名的信经就是 Westminster 信经，韦斯敏斯特信经。韦斯敏斯特在英国的，在第17世纪所定的一些信仰的根基，那么有信仰的要理问答。信仰要理问答的第一条，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人被造是为荣耀神，人被拯救是要荣耀神，人行事为人要荣耀神。如果不能荣耀神的，我们都不要做了，能够荣耀神的，我们积极努力去做。保罗在上下文讲什么？他说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荣耀神，目的是让许多人可以得救。你们自己回去看上下文啊，让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不管哪一种人，他们都可以得救，让神的福音都可以借助我们能够彰显传扬出去。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最后很简单讲一个见证。在前不久一位很好的基督徒过世了，我非常尊敬的基督徒，这一个人是在台湾，名叫李国鼎，大概两三个礼拜前。那么这位李国鼎先生，他是台湾近几十年来所谓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他发展台湾的这个加工出口区是他在那边创始的，然后设立资策会是推动资讯工业，他设立新竹科学园区是他推动的，像最有名的这个台积电，张忠谋他从美国请回去的，像宏基电脑这个施正荣也是他请回去的，他设立工业研究院，把产业界、学术界跟政府力量合在一起，所以被尊称为台湾的经建之父、科技之父、资讯之父、经济奇迹之父。他不但在台湾受到尊敬，他也受到中国大陆许多人尊敬。他退休之后回到大陆去探亲访问，不但江泽民接见他谈话，朱镕基跟他谈话一个半到两个钟头，请教他在经济发展的秘诀。那李国鼎先生就把他所经历的通通跟朱镕基讲，朱镕基没有讲很多话，最后他们分手的时候讲一句话，说李先生你所讲的我都会去做。这八九年来继续不断，也让在大陆上的经济继续不断发展，所以他被很多人尊重的。不过我要讲的是，他是一个很虔诚非常好的基督徒，真正懂得荣神益人。他每天跟他太太晚上 要一起读圣经分享，然后跪在床前一同祷告才休息，每天如此。他在过去做台湾很多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以后做很多重要官员的时候，他设立所谓兴旗团契，召集所有财政部、经济部的一些职员还有他们家属，每个礼拜天晚上就有福音性的聚会。那么他对于公家的东西啊，绝对不拿回家。有一次他的随从把一个浆糊用了半瓶的带回家去了，给他发现了，他就非常的反对，第二天买整瓶浆糊送回去。他是一个真正很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很要紧是他真正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做礼拜。我一年有几次机会去他聚会的教会讲道，他不是第一排就是第二排，而且最中间，跟他太太两个人不是第一排就是第二排，每一次都做笔记，每一次散会了，他年纪很大，一定他会跑去跟讲员握手，谢谢讲员。这样一位真正懂得荣神、懂得义人，是基督徒行事为人很要紧的准则。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掌握住荣神、义人、义己的原则呢？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在神面前需要祷告，需要求主给你力量，凡事荣神、义人、义己，你就切切来寻求他的面。如果你心里觉得特别需要祷告，你需要我为你祷告，你需要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或者关怀部的执事同工们为你祷告，我们在前面。如果你也有其他心理上的难处或者身体上的难处，你盼望有同工来为你祷告，现在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前面有空位，我们有同工为你各方面的需要要为你祷告。无论哪一位你觉得在灵性上你需要祷告，在你家庭、在你的身体、在你事业上觉得需要特别为你祷告，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会特别为你祷告。任何一位都可以，只要你真诚希望寻求，希望蒙主的恩惠帮助你，不但行事为人合于他的准则，也是在你人生的各方面需要他的调整，需要他的扶持，需要他的改正，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会有同工在这里，我也会先为你祷告，然后其他同工来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最后再问一次啊，我们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有需要，无论你是哪一方面心灵的需要，你可以到前面， 我们会来为你特别祷告。你可以站在前面啊，到前面来。亲爱的天父，你是满有恩惠、慈爱、怜悯的神，在我们人生的行事为人中，若有不合于你的准则，恳求你改正我们，也再用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也再把那荣耀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好让一切的准则合乎你的心意。我们也是纪念今天有三位弟兄姊妹特别的需要，虽然我们不很清楚，但是你都知道，无论他们需要什么，主啊，你现在开恩怜悯，使他们经历你的奇妙，经历你的作为。若是心灵软弱，你刚强他们；若是身体软弱，求你医治他们；若是家庭或者事业需要扶持，求你恩待他们。哦，主啊，来到你面前的必不至落空，寻求的就必寻见。但愿恩待这三位弟兄姊妹，让他们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经历到恩典慈爱的神。但愿你在教会中显出你的作为和奇妙，让一切荣耀颂赞能归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祝福祷告，然后散会。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安静散会。